点的啊，一点点的啊，不知道在灵里一个感动也好，还是一个灵兽也好啊，我感觉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吧？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还是按着这个线来讲啊，就是这个，按照这个线啊，就是说啊，我们其实真正的编织内袍，就是其实跟神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可能他要表达这件事情啊，就是我的领受就是神呀，可能要表达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要是你没有跟神有这个一个好像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呢，就是。当然，什么答案都有，啊，就是说什么答案都有，不管是门徒的答案、犹大的答案，还是我们的各自的啊平台的啊这个答案，好像就是说神还是就是说愿意，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愿意大家就是说面对这个信仰是很真实的，而且这个真实要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是可以，就是有行为的，啊，要是你没有这个行为的话，因为行为才算是你真信嘛，啊，你是有真的来信这件事情啊，因为，刚才就是在我看一下，刚才在，等候神的时候啊，感受到有一个，不管就是说怎么的，你分析的都有道理，你的就是我已经没有了，算了，就是你不管分析的有多少的道理，但是确实是，你要是真信，你一定有行为，我觉得就是在我灵里的感受啊，我不知道神就是要把那个他的意思表达出来啊。然后呢，就是说，这样的话，你真的可以来，就是说，进入至圣所。但是这个至圣所，好像你要就是要来，就是要表达，好像要你要天天的来操练，啊，你要是没有一个天天的操练的话呢，就像牧者教导的，就是说，那个大考啊，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所以。就是说，所交的卷子是不一样的啊。要是你真实的有的话呢，真实的，那在现实生活中，它的表现就是你真的愿意来跟神建立一个很真实的关系，然后花时间，花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说，它就是说，一直在往前推进嘛。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你平时有很多的积累，很多的这个你的生命的承载，因为它毕竟是揭开了很多的真理也好，还有这个开启也好，启示也好，因为有很多，你看到我感受到神在看到这支军队。其实有很多的回应的啊，不是没有，是很多，而且都很渴慕，有时候都甚至到不知道该怎么来回应啊。其实都是因为你的一个基础，因为生命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大家就是说是需要很真实的去做，因为在环境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交卷的，这个卷子可能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愿的话呢，就是有这样的基础，神就来，可以向我们显现，是以至于我们不会很惭愧的来交这个卷子啊，就像这个内袍一样的，你能进入这个至圣所，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啊，穿着这个内衣啊，就是。编织这个内衣， 就是靠着圣灵来活出这个基督的依赖啊。但是在这个层面呢，好像总是做得不够啊，不够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跟着约柜，我们跟随这个十字架，我们来就是说啊，活出这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来啊。那么呢，是需要基础，不是需要我们这个脑袋有多发达，而是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啊，回应多少啊，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刚才等候神，等等等，等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启或者启示也好吧，然后尽量的把它解释的更清楚，让神就是说他想表达的啊，这是我的，好不好？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好事的主啊，愿我真的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但是人们并不愿意回到真实。一回到真实，会触动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常常活在谎言里面。主啊，愿这个今天的这个对这个平台或者对我个人的一个信息，让我可以真实的不断的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以至于环境来的时候，我可以有个真实的回应，而不是被冒犯，不是被激怒，而不是被触动主啊，而是跟你有一个真实，就可以打破我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个业力隔层，在我里面的一切的阴垒都要对坍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张红在吗？请。好，小红啊，你先来，然后看看懂。我麦有。
有声音吗？
哎，现在
现
有
在
了。
我们现在我们
有了，好的，是的，神呐，我们很感恩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是你的爱不离不弃，主啊，谢谢你，你来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啊，真的是你借着不切的环境，主啊，就是不断的要来显明，主啊，我们靠着自己，主啊，已经真的是走不下去了。你要来显明我们生命当中的瓶颈，主啊，为了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能够醒悟过来，我们离了你什么也不能做。主啊，怜悯孩子，主啊，让我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能够真实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更深的来寻求你，主啊，也让我真实的知道寻求你不是依靠我的头脑，也不是依靠我的悟性。主啊，因为你就是一个灵，主啊，让我可以付上这个时间的代价，更多的能够安息在你的脚前。主啊，真的是聆听你的声音，哦，主啊，也来帮助孩子不断的来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退下我的宝座，更深的来依靠你。哦，哈利路亚，主啊，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主啊，我的信仰真的是在你的爱中是扎根的。哦，哈利路亚，以至于是可以结果的。主啊，也求你来帮助孩子脱离一切的虚谎，因为你说爱你就要真的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就求把这句话语刻在我的心中，哦，刻在我的灵里，让我真实的能够明白，并且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不再满足于一些开启，也不再满足于哈利路亚一些问题得以解决。主啊，帮助我，让我更深的来认识你的心，就是要你渴慕与我建立这个关系。主啊，怜悯我，哦，主啊，以及让我的信仰，主啊，不再是个偏废，主啊，让我的时间也不再被白白的，哦，主啊，真的是不再单言，主啊，让我能够真实的回到这个信仰，主啊，主啊，这个根源的里面，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谢谢你。是的，神呐、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神呐、啊，你一再向我们来显明。是的，神呐、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孩子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与你的关系依然是停留在这个头脑的认知上。神呐、啊，为之我要来悔改。神呐、啊，今天早晨当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呐、啊，你显明我心中有一个隐情，就是有一个被，就是有一个惧怕在里面，有一个。就是当好像想到要来被破碎的时候，神呐、啊，我心中就有一种惧怕在里面。神呐、啊，孩子今天为着这个惧怕要来悔改，神呐、啊，我就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真的就是神呐、啊，就求你的灵此时要进入到我的里面呀，因为我没有不认识你，于是我就陷入到这样一个惧怕的里面。 神啊，就求你真实的来进到我的里面，让我能够真的是与你来面对面，我的生命才能够走出旷野。神啊，我就求你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挪去我生命当中一切的惧怕呀，惧怕，哈利路亚，惧怕被破碎这样的一个隐情在我的隐呀，在我的里面。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因为神啊，要靠着，因为在爱中是没有惧怕的。所以神啊，我就求你今天帮助孩子呀，神的主啊，我要来，真的是靠着你要来走出这个旷野。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祷告奉主的名。
谢谢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我有你的 DNA， 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也会像你一样得胜。爸爸谢谢你，你我可以依靠你，在凡事上我可以依靠你。爸爸求你怜悯我，真的是带领我的每一天，让我每一天都注目于你，都来效法你，在每一天都不要让我虚度，让我每一天我的生命都更长进，更像你。当你为我兴起环境的时候，让我看到你的手，我愿意接受你的制作，让我勇敢的能够服下来，让我真的是喜乐的来得胜。爸爸我谢谢你，赞美你，真的是把我自己交到你的手中，因为我里面毫无良善，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真的是我把我自己交到你的手中的时候，我就心里真的是充满了平安稳妥，因为你爱我，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你要带我进入到一个成圣的里面。真的孩子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做你的孩子真好，我就要做你的孩子。爸爸谢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道成肉身的神，你成就了神父神在你身上一切的应许。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主啊，我们不仅能够单单来听到，也能够把我们所听的能够切实的行出来。主啊，你来圣灵要起，请你来常常的来提醒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一切的所思所想所行和所说，主要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行为能够和我们的信心能够并行，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是带有行为的，成为一个真实的能够来行道的人。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沈师母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我想呢，他也可以有一点那个整洁的性质啊。我觉得那个我们最近啊，就是说有很多的分享，有很多的特会，有很多的信息啊，我们就是有1111啊。华人以斯帖啊，兴起兴起兴起兴起，我们有姜牧师啊，关于第一支军队的信息啊，我们又有这个区组长会议的这个新腹被提啊，我们也有对这个1111的总结啊，华人以斯帖兴起兴起，就是说一系列的这个特会信息啊，再加上 YY 平台啊的这个开启分享，我们好像这个有太多的这个资讯啊进入我们的头脑，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有时候感到震撼，有时候呢就是觉得一些新的资讯啊，就是说在这种密集的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们要明确。我们就是不要迷失方向啊，不要搞乱了，要知道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方向，而且能够落实在行动上面啊。这些资讯，这一些信息啊，这一些恩膏，这一些资源，其实他们都是很集中的。你看这个华人以斯帖，他其实就是讲的幸福。以斯帖他不是就是王后吗，而且就是心腹吗，王的心腹吗，王后就是王的心腹，这个第一支军队就是心腹的军队嘛，第一支军队就是心腹的军队，爱火燃烧爱的军队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背题，那么谁可以背题呢？就是心腹可以背题，背题的都是心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心腹，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一个心腹的这个意向啊，这是所有的一切它都只有它是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要训练我们啊成为心腹的军队啊，这个是这样子。那么呢这个心腹的军队呢就是说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过去这六年不都是讲心腹吗？那么现在这么密集的资讯，它是它的心，它的这个训练这个心腹或者讲这个心腹它有什么新的地方呢？新颖的地方呢？跟过去不同的呢？它的不同呢就是在于就是说心腹是要断考的，这就是刚才孙师母他讲的两个词，一个呢就是说断考，心腹是要断考的啊，他不是就是这样子混日子就毕业了，不是的，那是心腹是要断考的，就是谁在断考？心腹是要断考的，心腹是要交卷的，啊，所以呢，这个什么叫做断考，什么叫做交卷，就是要背题，要预备背题。这个背题是专门针对心腹的。所以呢，这一个我们讲到这个两次背题啊，这都是对心腹的信息，就是告诉心腹你要面对一个大考啊，就是你要面对一个你要交卷啊，就是他就是这个就是是针对心腹来讲的。那么呢，心腹他这个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讲心腹没有那个紧迫感啊，他这个如果你马上就要面临大考要交卷，他就有一个紧迫感。那这个紧迫感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渐渐发现经过一年多YY平台这个要落实到对付老我的时候，大家在领受这个信息门开启哦，认识了老我的真相啊，这个又开启对这个老我的认识这个都不是太难。但是真正在生活当中要对付老我确实是有困难的。这个对付老我它有难度啊，那么呢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什么呢，就乏力，就有无力感。为什么呢？你每一次在听的时候很开心，或者是有感动啊，也甚至还流泪，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你还是每一次都失败，这个就会产生无力感，就是有乏力的感觉啊，就会渐渐的力不从心。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如果你啊渐渐的就是说就变成油条了啊，我就感动吧，我就开启吧，我就得知识吧，但是呢每一次我在生活当中就是越来越还是让老虎占上风，没有纹丝不动，那么呢这一个可以说就失败啊，可以就失败啊，这个对付老虎就失败了。为什么呢？你只停留在头脑里面，你只停留在一时的感觉感动里面，但是你的老模式，你的周围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各方面还是依然依旧。别人看你啊，你不仅你自己无力，那别人在看着你的人，他也摇头走，就走了啊，就失败了啊。所以呢，他需要有动力，对付老我需要有动力，你没有那个强大的动力，老我是对付不掉的。所以呢，现在神知道这一点。他加了一个因素，心腹是要大考的啊，他是要交卷的啊，这一个动力如果你听懂了，如果你真的听懂了，他确实会成动力的啊。我在几十年前呢，我在这个中学啊教过书啊，那个时候是文革的晚期，全国都是不读书的，十年已经不高考了，读书是无用的啊，都是靠关系走后门的啊，读书都无所谓的。那老师啊，这个教书啊是很困难的 日子很难熬的，因为这帮学生都在混日子啊，你很他不读书都不读书啊，这个情况他是他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他不需要考试，读书没有什么作用，他就是完全是读书无用。但是在恢复77年恢复高考，全校就是我这个老师考上了大学，哇，整个学校的风气为之一振啊！第二年很多就考上了，第一年就我一个老师考上了，所以那个我们是全国试点啊，全校都去考毕业班，全部考试，就我这个老师考上了，为之一振，就是说他这么他整个体制改变了，读书有用了，整个的风气为之改变啊！所以你这个背题啊，就是神知道啊，如果都一样，你对付也好，学习也好，努力也好，都一样，我告诉你，绝大的部分的人都是没有那个动力的。你知道人是懒惰的，人是有惰性的，就是那个罪性啊，所以呢他没有那个动力，他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这一个背题你一定好好，你一定要好好重视，魔鬼会用各样的方式来破坏来搅扰的，你一定要面对真实的这个背题。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个复活是一个教义，是一个盼望，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全部都在盼望复活，他们全部都有这个盼望啊。这个但是呢，他在圣经里面呢也是明确无误的一个教义，但是背题它是一个奥秘，它是对心腹开启的奥秘啊。所以呢，这个你一定要凭着信心抓住这一个奥秘啊。神现在预备心腹把这个背题的奥秘向我们揭开了，它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圣经的根据的，但是呢这一些圣经的根据它不像那些教义，它是明确无误的，而这一个背题呢，它在圣经里面它就隐藏是一个奥秘啊。所以呢连保罗他都说这个背题是一个奥秘，如今我把一个隐藏的奥秘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说不是要睡觉，我们是要改变。什么是改变？就是背题啊。所以呢背题它是个奥秘，而且呢背题是一个奥秘，摘前背题就更是一个奥秘，你知道吗？摘后背题已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各铁加罗尼撒是第4章啊，这个背题它在这个摘后背题，在这个号筒飞响复活发生的时候，背这是一个奥秘就被保罗揭开了。但是摘前背题是一个奥秘，它是对父要揭开的啊，所以他一定要抓住这个背题，它是你一个动力，我怎么预备胸腹，我怎么对付老我啊，我怎么过内在生活。我们过去过了3年的内在生活越来越觉得乏力了，对很多人来说啊，就是需要有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就是背题。所以你一定要真实的面对背题，绝对不要被魔鬼所搅扰了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大考要过关跟平时的作业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要大考过关，你要怎么办？你不要天天在这里大考过关大考过关，我告诉你，你要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作业你一定要好好去做，除此之外再无别路啊。如果你要大考过关嘛，你现在就好好学习啊。除此之外你不要想，哦，我天天在猜题目，到了高考的时候我猜中题目就过关了，我告诉你，失败的可能性是100%。你只有今天在平时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做作业，那么呢你的这个大考你就可以过关啊。所以呢这是第三点。那么呢就讲到这个第4点，这是今天的申师母他所分享的这个要点啊，就是说你平时的操练是什么呢？你平时的操练就是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你怎么才可以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呢？你就天天要跟神约会，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路。你怎么样跟神有真实的关系？你除了天天跟神约会， 你没有别的路。所以呢，这个叫做基本功，这个叫做生命的基础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一个对付老我觉得乏力呢？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太差。你知道，你这个你要你搞体育运动员也好啊，你这个你的这个这一个要在某一个方面啊，要有出色的表现，你的基本功太差是不行的。比如说你搞体育，你平时不锻炼体能，你怎么在那个体育的时候发挥出好的成绩呢？就像那个乐器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好好去练习那些基本功啊，你的基本功都不过关，你就像登台表演或者说在这个国际比赛当大比赛当中得大奖，这可能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没有可能。你去问任何一个得奥林匹克的那个体育奖或者是得什么音乐大奖的人，你去访问他，中间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是靠着天分啊，他是靠着这个天分啊，就是说就得到了这个奖，没有一个不是靠着平时刻苦的操练，没有一个啊。你不信你去调查一下，他除了有天分以外，他一定要有刻苦的训练，他才可能什么呢，在大考当中脱颖而出啊。所以对我们心腹来说，他要大考的这个两个题目，就是大考就是两个题目啊。对心腹来说，大考就是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呢，就是第一跟神的真实的关系，第二就是要除掉你的罪性，要活出基督，要除掉你的那个罪性，其实就是个正反两个方面。他正面他就考你什么呢？你跟神有没有真实的关系？那大考题目都是透明的，不是要你去猜题目啊，要考什么？就考这两个：第一，正面你跟神有没有真实的关系？心腹嘛，就是说你爱不爱新郎啊？你有没有对新郎的那个火热的爱？你跟新郎有没有真实的关系？他就考这一个。然后呢，负面他就考你的这个老我啊，自我中心啊，骄傲啊，骄骄恶气啊，你是以基督为中心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而且考虑这个有没有除掉你的罪性，是不是像这个新郎，你的品格要像新郎，你一定要除掉你的罪性，你的老我，如果罪性老我还是那么大啊，那你就不会像新郎，你就很难跟新郎相配。所以呢，他要考的就是两方面，这两个方面呢它是互相关联的啊。所以呢，那么我们平时的操练呢，就是你天天要跟神约会，你要过扎实的内在生活，你过去几年你都没有做好的，现在你要来啊，你要你不能够再跟以前一样，你要具新的动力心腹啊。第二呢，就是说你怎么对付老我呢？怎么除去罪行啊？你在环境来临的时候，神给你考试就是要来对付你的老我的，圣灵就是要来编织内袍，要来支持你的老我，神会在你周围兴起环境的，所谓环境就是人事物，特别是你周围啊是被冒犯你的那个人事物啊。所以呢，那一些环境兴起来的时候，你不要随着你的肉体又落在老模式的里面，你一定要抓住每一个考试，抓住哪怕失败，你也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个环境来临的时候，要随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你就会编织你的内袍啊。所以呢，这一个回到这一个我们所学的经文啊，这个马太福音27章，这个礼拜我们所默想的1到5节啊，这个犹大的教训。这个里面它就有一个什么犹大的教训呢啊，就是我们要在今天啊，我们再读这段经文，犹大的教训呢，就是要我们要认识罪的本质和严重性啊。这个对于对付我们的老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可以致使我们的老我呢？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认识罪的本质与严重性啊，这个就是老我的本质和它的严重性啊，这个罪的本质和它的严重性啊，这个是从犹大的教训里面学到的，它对于我们致使我们的老我编织内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呢，从犹大的身上 我们看到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啊，罪的本质就是卖主，这就是罪的本质。你仍让你的老我存在，仍让你的那个罪性在你的里面，那么呢，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就是卖主，就是与神为敌。这个不是小事情，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它的本质。那么这个罪的严重性是什么呢？罪的严重性从犹大的教训里面看到，它是自杀吧。那么自杀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仍让你的老我，如果你仍让你的罪性不被对付掉，那么它的严重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像犹大选择自杀一样，我们也选择自取灭亡。如果你仍让你的老我，仍让你的罪性，就等于像犹大自取灭亡，这就是它的严重性。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老我的这一步，它的本质是卖主，就是与神为敌，而它的严重性就是自取灭亡。那么呢，我们可能就会对老我手下留情，而且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这个老我，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犹大的身上学到这个教训，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神兴起人事物，不要抱怨啊，为什么这些人专门跟我作对，而是要感谢神，把这个机会让我来对付老我。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嘞，感谢主。所以这个背题这个大考，这个确实是一个压力，它实际上是个压力，它其实也是个动力。所以我相信呢，啊，给人的感受不会是好的啊。大家不要以为，哎呀，我现在好烦呢，就是这个里头我压力很大，我的那个心情不好，我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就对了。相信所有的大考对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压力。没有人喜欢考试，如果最好不考试，然后不努力不刻苦啊，还能够有好结果，那是人人都追求的。但是呢，如果一说考试，那你想想，比如说我们技师二，我们做作业来讲，就说我们要考试，哎，每个人都实际上是不慎，但是不考试啊，随意，那就还可以，大家都感到 relax， 就是比较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当这种信号出现，这些信息通常人们会有反应，这个我相信呢，这个是对的，就比方说我们的生命还是活的，活人才有反应，只有那个死人才没有反应，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恭喜恭贺我们有反应，我们不舒服，我们感觉到里头有压力，好像有挑战，那表示我们里面还是活人，死人就没有反应。所以你看有些还是没有反应的，管你怎么说，就是老子就有一个，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爱怎么讲怎么讲，我一概不应啊。这个呢，就实际上是个死人，上面他实际上是一个死人，不能回应或者是不愿意回应了啊。这种呢，所以首先是第一步要有感觉，那第二步我觉得要有回应，就是说感觉就是这份感动，或者是叫这一份压力也要变成行动力啊。那确实是这样的，在实际生活当中，我自己自从这几次1111也好，这个张牧师的主讲道也好，还有这一个我们领袖会的背题也好，跟我呢是心理压力也更大一些，确实有压力，自己呢就很忧虑很担忧，自己还不能胜过，也担忧我们家的孩子胜不胜得过。其实也有一些担忧，就是我们教会到时候能够有多少人能够过关，就是我甚至我上次我也分享过，甚至可能我们想可能最后被撇下来，我们很多的人，在这里很多的追求最后被撇下来了，最后可能被留下来了，这都是可能的，这个时候怎么办，首先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羞耻，有一份羞耻在里面，羞愧羞耻，怎么追求老半天还是这个果效呢？这个有一份羞耻和羞愧。第二呢，就是当然也要面对那个严酷的环境，这种严酷可能是人们没有经历过的，人类没有过的，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怎么办？那这些呢，这些都是未来都要面对的，可能就是非常严酷的环境，就是人类就是几乎，我看到有些讲究人类几乎被，都可能就死亡的人是很多的，就整个的死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厉害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景况。 但是我们要做一些正确的回应，就是我们要从基础抓起，从现在，从基本开始。那比如说像面对环境，像人事物起来来跟我们作对啊，人事物让我们令我们不愉快，那我们就要有个正确的回应。说你是怎么样的回应？你还是用原来老方式，要么就是啊彼得式的反应，就是要怎么抽刀，要砍掉那个仆人的耳朵来反抗。辩解反抗还是那个逃避，根本不听不理啊，歪歪平台不上，老讲这个我不上了啊，也有这样的，就是死活不上，这个叫逃避，死活不上啊。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抵挡，然后散布谣言，然后开始呢就抵抗啊，用抵抗，这就是彼得的回应，拿抽刀砍人，还有什么其他门徒呢可能就逃避。那主耶稣最好的就是接受，你先领受过来啊，就是说也许这个压力也好啊，非常的人事物啊跟他纠正你也好，你首先要领受过来啊。你虽然可能听起来很刺耳啊，甚至可能跟你的想象很不一样，你甚至可能觉得他胡说八道，完全不是那样子的。哎，不一定，哎，不一定，因为你没想过啊。有的时候你用头脑想的，你的潜意识和你的灵并不是这样子的，也许是这样的，真的，你觉得你不会这样想，你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实际上潜意识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其实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有多败坏，有多糟糕，有多丑陋，其实你不知道啊。有时候揭开以后是很丑的，也很难为情的。那我就还是用我的例子，你就知道。啊，当人说我是一个啊诡诈，那就是一个很狡诈的人，一个狡猾诡诈，像狐狸，像那个叫什么，就是你想想，就是一个小人啊，一个人很丑的，就是啊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就是那种啊算计施行诡计，然后在那里使手段。你想想啊，如果人有这样来评价你的话。那你自认为平常说我是老实人，我是个本分人，我是个非常那个啊透明的人，我是个真诚的人，你因为你平常是这样来认为自己嘛，你在意识层面全部是这样来理解，你确实是这样的，你也不是说装假，你自己真的是这样认为，那我非常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啊，这样的一个评价，一个评论。那要是我的凭我的日常的理解，我说完全不符合事实。我连撒个谎我都脸红的红彤彤的，我怎么能够一个很诡诈之人呢？我这都是形容别人才对啊，啊那种尖嘴猴腮的那种啊，一看就是很诡诈的电影表达的形象哈，啊那种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我怎么是这样的？不可能，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那因为你是从理性来分析嘛，而且事实确实好像不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事儿还是要接受。你还是要接受，就是这事儿啊听起来极其荒唐极其荒诞，但是你还得接受，而且那也不是什么属灵权柄，也不是什么先知领受，他反正就是他就有个人这样讲，那你听起来很刺耳也很令人反感。那我当然确实也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先接受下来，我就是先接下来再说，然后再去求问神，因为神其实要光照的人啊，没光照从理性你真的不认为你有这些问题啊，因为你日常生活就没有想这问题，我根本就没想去背后去搞人呐、啊、害人呐 从搞诡诈啊，从来就没这样想过，你真的没想过，所以你就非常不能同意，那你不能从理性分析，你理性分析马上说这不符合事实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理性层面你可能是真的是真诚的，但是呢你还是要去寻求神，寻求圣灵光照，因为你的灵有时候是很诡诈的，你里面是诡诈的，你不知道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说圣灵来光照，用圣灵来说话，就让圣灵来说话。果然我到去寻求以后，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灵里是挺诡诈的，啊，欺骗神，欺骗人，欺骗自己，啊，这是有的。后来我发现好多啊，真的是有这个情况，就是我里面对神，哎，我就想我怎么来巧妙的来怎么对待神啊，对待人，真的有。不是我们理性的，不是你平常经过大脑思考啊，怎么去害一个人，怎么去陷害一个人，你没这样想过，我确实没这样想过，但是你里面的那个诡诈是灵里面的，他怎么样的来巧妙的来想要 想要躲过一个又一个的那种考验，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环境啊，一个又一个属灵功课，你就是可能哎旁通一下，哎你就可能哎滑下啊跳一下，哎你就有可能走一条捷径呐 啊想要舒服一点呐、哎就是这样的，然后跟自己来打麻醉剂啊，给自己灌啊迷魂汤啊，这个就是鬼诈啊，这就是属灵上的鬼诈啊。所以呢，这个我呢，这个经历，就是这一次的这几次特会当中呢，给我这个更加强了。现在有时候一旦让心里不愉快呀、啊，心里很不痛快呀、啊，我一直在警戒自己，不能关闭心门，不能关闭心门，一定要开，一定要开。我所谓的不关闭心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对他抵触，我不能对他关闭，我不能对他啊封闭我的心，我要开展开，我要宣，我一不断的宣告，我要向他打开，我要向他打开我的心，我继续要来爱他，我继续要来接纳他，我继续要祝福他，我继续要保持连接，我继续要跟谁谁谁连接，跟谁谁谁连接，一直要这样宣告，不断的宣告，不断的跟自己来征战，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心很容易关，我发现我这几天按照这个操练的话，真的是很容易关掉，我就说不再理他了。啊，或者是用别的方式了，或者对他马上就有论断了，马上就有情绪了，马上就会出来，然后你就跟他中间一道墙立刻就出现了，一道墙一出现，他所有的东西你就不再接受了，而且你对他越来越多的论断，越来越多的论断，越来越多的情绪，他所有的神透过他讲话，神透过他来那个的，你就接受不了了，已经在接受不进去了。所以那个心门的打开，维持他的打开啊，真的是那个，真的就是要有个，他其实上是个信心，相信神在掌权，相信神他一定在每个人身上掌权，他神一定可以透过这个人来说话来祝福。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这个啊孙师母在前面这个啊开启啊，今天我觉得啊师们主要分享就是这个大考，就是、考试，所以呢我就是啊非常感谢主，就是神真的是借着我们。加恩教会在这个通过晨祷这个形式，就是用约柜来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就是实时的，我想到一个词儿，一个字儿，就是那个锤子的锤啊，就是在不断的用这个锤子来锤我们啊，让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啊就是时时有一颗警醒的心。好，我觉得这是一点啊，就是刚才孙牧师也在分享，就是我们要时时的就是去选择，就是我就是啊，时时来选择，来接受，来接受，来面对这个这个考试，来接受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个锤炼呢，这个锤子呢，就是今天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感动啊，就是一定要注意。那么周牧师主要是讲他这个过往的，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个考试的经历。那么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加拿大本地长大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就更加明白这个问题了啊，他们绝对不是为了预备将来那个大考而去努力。他们是要预备天天的考试去预备，他们预备天天要去考试啊，一个礼拜两次考试啊，这个不停的在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要过，每一次考试你都要去有一个好成绩，这样最后你自然有好成绩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不光是我们将来要面对大考的问题，而是现在天天都在考试啊。现在天天你能不能把自己放下，然后呢来敞开来去看见神啊要对我们说什么。那么昨天我正好在工作的之余呢，碰见了一位就是加恩教会老姐妹啊，说老但是年岁并不大啊。那么她现在不太来教会，是因为她跟我说两个原因，一个是搬的比较远一些，那么第二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她觉得在这个心腹这个事情上哈，她真理上没问题，但是她就是过不了那个，就是她受不了那个立约的那个形式啊，她受不了那个形式。那么我就觉得圣灵感动，昨天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见到，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么我觉得他也跟我分享说，他说神不让我离开加恩教会，在很多时候提醒我啊，不管是去别的教会，那个牧者讲到也是告诉我说，你要回到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羊圈里去啊，你因为你这个羊你认识你这个牧人的声音啊，你见到生人你就会逃跑。然后他说借着这些经文呐、啊、然后借着这个圣灵的开启啊，不断的催逼他。就说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加恩教会，回到自己起初啊神对他借着教会对他的爱的这个教会当中来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也说到这个关于他这个所面对的这个心腹典礼他自己胜不过不去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正好牧者们也在分享类似的，我觉得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其实打开心门呢、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面临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抉择，就是我们能不能打开我们的心门来相信主，不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不跟你传福音的人把天都说下来你也不会信，所以你一定是对圣灵把你的心打开了，你才会相信，你才会走上这条信主的道路。那么神现在借着加恩教会也是在，就是说圣灵在碰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再次打开心啊，打开心门去领受一些你原来在传统教会，或者你在别的教会，或者你原来在信主的十几年当中几十年当中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例如说啊心腹立约啊，例如说啊两次被提啊，例如说双焦点啊，这些都是其实是在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启当中，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去打开你的心门，去做你人生当中的这个信仰当中的另外一个选择，一个重大的抉择，就是我相信，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悔改啊，这个其实就是像我刚开始说那个，就是拿这个锤子在锤你，就是千万不要说这当这个锤子临到我的时候，我选择关闭心门，或者我选择逃避，或者我选择就是离开，这些都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这些啊这些重大选择的时候，我把它和我们信主的这个选择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关口，就是你能不能胜过你原来你固有的那个信仰模式，就是我觉得哪个是对的，我觉得呢圣经当中没有提到这些，没有讲到那些，我就相信或者我就不相信，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对神对圣灵开启或者关闭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抉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台里的弟兄姐妹是有啊是有福的，就是我们不光是啊选择啊跟随主，我们也选择跟随圣灵，跟随神的圣灵在教会当中随时的带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大的一个抉择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也借就是我们啊新生堂有一个弟兄，他在听完江牧师第一支军队的教导当中，他听完这个教导以后，他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分享啊，他发在我们的新生堂的群里边了啊，我来分享给大家。他讲他原话是说，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拥有你们，江秀琴牧师特会中的教导，就是北美是不是基督教立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分歧可以有，但不能拆毁我们的家庭，一天是我的教会，终身是我的教会，一天是我的牧者，终身是我的牧者，一天是我的弟兄姐妹，终身是我的弟兄姐妹，拥有属神的大家庭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我爱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位弟兄，他一个弟兄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开启，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在平台上追求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来学习这样的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作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当中，神让我们看到听到这些全新的开启有他的美意，我们要来领受，打开我们的心门，然后在神的所给我们预备的各种各样的测验试验考验当中不断的得胜，然后导致我们将来在这个大考当中能够确保得胜。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听到牧者的分享，确实里边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神拣选我们加恩教会啊，成为心腹的教会，带我们在传讲心腹的运动啊，可能我们以前还意识到啊，我们啊好像对心腹很陌生，甚至我们都不够心腹，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就牧者有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配，我们是血肉的妇人，但是呢神有恩宠在我们身上，神就要拣选我们一个这样啊，在人看来很不配的，但是他要叫我们有心腹的身量来去传递这个心腹的运动，才会有神的这个美意在他在当中。所以我今天这几天听到我们 YY 陈导的这个带领，我越来越意识到神已经借着 这一段的特会各种的信息啊，特别是对这个背题这个刚才讲了这个背题这个给我们这个动力，要成为我们一个这个每一天来跟随主亲近主啊，有心腹的身量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啊。所以我这两天很明显的意识到，神已经给我们带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啊，可能就是带我们已经进到了一个心腹的军队啊，不是一个小那些牧者经常讲什么小妹的心腹啊，这回真是让我们有这个心腹的身量啊，这就让我意识到，神真的刚开始拣选我们成为心腹教会的时候啊，不是我们有心腹的这种里边有这种身量，而是先拣选我们，但是他不能拣选我们以后一直还让我们成为一个挂名的心腹啊，他要一步一步带到我们进到这个心腹的这个现在来看就是第一支军队的啊，这是神带领的方式。我现在非常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到啊，但是神也爱我们，他想训练我们，他会给我们安排任何的很多的环境，刚才讲到借着人事物周边所发生的事情来检验我们一下，我们里边有多少心腹的性情，有多少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说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今天很多的失败，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选择正确的回应，不去逃避啊，不去用一些理由啊，而是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呼求神啊，转向神，顺从圣灵的带领，真的要带到我行动。所以我这两天就在想，主啊，我要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回应呢啊，那离不开的是每一天要拿出最好的时间啊，要与神连接啊，刚才讲到这是一个基本功，假如我们跟神要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嘴里会讲，或者是我们一天做的好像都是圣经里的教导的事情啊，但是与我们实际确实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里边没有主的性情，也没有心腹的身量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要感谢神啊，借着这样歪歪的一个教导，牧者借着对各个特会的一个总结，神按着他的时间就差派他的仆人来对我们讲话，我们真的有一个明显的看到啊，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就是我们来怎么来选择正确的回应啊，那就是今天牧师所教导的，就要面临着这个考试，使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彩排，彩排呢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刻的那个答卷，假如我们今天没有很好的一个预备，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我们那一天不可能能有很好的答卷啊。那我们今天真的，我要从每一天开始，我要为我现在预备的环境，我感谢主，会让我稍微有一点冷静，稍微有一点会降服下来，会在听有一些神的教导，我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正确的去理解去思想，会俯伏下来。所以说真是感谢主，现在我也跟神宣告，不让我有任何的旁通啊，任何的旁通都要把它堵死，只有单单的仰望主啊，跟随这个教会的这个神的带领啊。所以说我就感谢神，我就相信神会有，当我们心愿意的时候，圣灵就会有能力带领我们走这条啊心腹得胜的路 好，我就回应这些。
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每一位的分享都很宝贵，也非常的真实啊，对我们来警醒啊。刚才牧者提到说啊，到啊大考的时候是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面我们跟主的亲密关系啊建立的如何啊，是否能够满足新郎的心意，被称为幸福。是在啊这个幸福的品格的上面啊，这个老我和罪性的处理和解决能否达到没有瑕疵皱纹斑点的这样的层，这个方面啊，品格的上面，生命的层面，罪性的对付的啊，这个另外的一面啊，我想这是非常真实啊，神最近也在特别啊，也是在这两个方面来开启我，提醒我啊，来带领我啊，能够晋升。我最近呢，就是也是因为我们重生堂的姐妹们即将要开始一个姐妹的一个啊亲近神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为了这个聚会来预备啊材料啊，预备这个新的上面呢，我也看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啊，这个新郎对新妇的爱呀、啊，新妇对新郎的爱的成熟的啊，这个过程啊这些的。那么当我啊很用心的来啊进入到这些材料里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材料主要都是新郎新妇之间的这个亲密的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层面。我发现这一次在面对这个材料的时候呢，跟以前我看这个相似的材料里面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我想这也是神要对我们里面光景的开启，就是说当我真的看到新郎新妇之间的那个亲密的情感，那个当然有很多的，他们有很多的启示哈，也有很多的一些描述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对这份情感还是很陌生的，里面对这份情感甚至是有不适应的，甚至我里面对这份情感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情感真的是对每一个人吗？每一个愿意的心腹吗？还是对一些非常非常追求的这个精英啊？就是我发现我里面对这个新郎的心，要跟他的心腹达到怎么样一种亲密，怎么样一种完全的来占有，怎么样的来真的是夺了我们的心啊？这个而且怎么样日日夜夜亲密无间的在一起啊？就像雅各书里面写的，我觉得我的里面对这份情感，既有一个渴望，又有一个好像有一点不熟悉，甚至是有一点不适应所以我就是在回顾我这么多年这个信主的过程里面，在这一块确实是非常薄弱的。那这因为我们是从工人的灵性嘛，到门徒的灵性嘛，我们非常熟悉圣经的真理教义我们非常熟悉怎么样来服侍，我们也来熟悉很多其他的一些的方方的面面，但是这个新郎跟新妇的情感，而且是真实的情感，不只是头脑里面你有个概念，神很爱你他为你流血，所以他很爱你，那么你的里面呢也是觉得哎呀神很爱我，但是真实的进入到夫妻般的这个感情中真实的感情中间，实际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就是有待于开发而且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而且我们又是要预备新妇，那这是他最大的最重要的，如果说两块的话，这就是最大的中间一块，所以我觉得神要不仅对我个人自己因为在这方面比较薄弱，也整个对这个群体，就是要有心预备自己成为新妇的群体，要把新郎新妇的情感的这整个的这一块真实的来开启。我想当我们在这方面越晋升越开启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负面的这个动力也就有来了那我们这几年操练的这个内在生活，无论是赞美还是等候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打下一个基础呢，是说是一个是一个习惯，是一个能够转向神，愿意在神的脚前先做玛利亚这件事情我先不是整天围绕着事工啊外面的需要的回应啊，我先知道我是需要坐在神的脚前，我需要有这个时间的保障，我需要跟新郎建立关系，所以有了一些习惯上和认知上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和习惯，但是这个实质有没有建立起来，我想可能还是很薄弱的。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有个赞美的习惯，有个等候的习惯就也知道它很重要的这个里面，神要来注入它的就是说它的质量，神要来真实的让新妇跟新郎在爱的关系中间来相遇，来相知，来 啊，就是来在这个中间来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大考的第二个方面，这个啊老我罪性的除去。我想啊，也神现在也是在走快车道，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上这个快车道。因为昨天发生点事情，也是使得我来促使我来思考，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的带领啊，就是说预备我们除去这些罪性啊。神常常有两种的手来做工，一种的手呢就是慈神爱所的手，就是他非常的温和啊，他就是用爱的方式，温和的方式。用这个让你来能够来领悟了以后，你就能够来改变啊，这是很好的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诗篇里面说，就是那个无知的骡马就要用嚼环配头来放在他的身上，使得他可以顺服。就是说神的 soft love 有的时候不足以来触动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和罪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神用一个 tough love， 就神用一个严厉的爱，让他兴起各样的环境，可能是你非常不喜欢，你也非常不愿意面对，在人看来也都是好像是并不是神爱和眷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呢依然是出自神的爱，因为神知道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的这个深，神也知道怎么样来就是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另外一种环境下面，所以人如果在第一种环境下学了，他往往可以不用落在第二种环境里，但是若他落在第二种环境里能够回转，他依然就是说他也学到了功课，也回转了，依然是神给他环境。因为真的到了审判的时候我们说被提耶稣再来，就是那个时候实际是个审判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判断的时候嘛，断定你够不够资格嘛，所以实际那是一个审判所以那也就是大考在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活着有气息，还能够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任何的环境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慈爱，不管是soft love 还是 tough love，不管是温和的春风化雨的环境，还是严厉的就是要来的这个环境都是神的慈爱，所以只看我们在这些环境中的回应。所以我觉得最近我们都讲很多，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间，我自己也学到，就是说现在最不容易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年我们一年在很多的开启并没有进到实际的功课中间，我们领受很多的概念破老我的概念，比如说下宝座就是教主权这个顺服致死各个方面这个是分别上说我们领受了，我们都非常认同都领受，我们也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功课，但是今年神可能把更大的就是更重的功课让我们来去进入，就是我们过去所非常认同的，我们一直也非常认同的，包括我们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但是真实的在自己的身上开始深度的制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很多的时候这个事情本身呢倒是就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是你在这个里面这个你有没有看到生命的功课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保持心门的敞开，就是不断的去教主权，不断的来转向神，连于神，不断的来用我们已知的这个功课，已知的生命功课的原则来放到你今天的这个事情当中，就是来把它对号入座的，把你的环境放到你学过的功课中，和你用学过的实际的熟练的原则来放到你的这个生命的功课中间，你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去学，我相信神会来帮助每一颗心。所以今天的这个功课的学习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比较那个宽松的环境或者是马马虎虎的程度或者神永远都是只用慈神爱所来对待我们我们个人可能在环境中间会就是有各样的这个环境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是背后都是神的慈爱，都是神要领我们回转，都是神的慈爱，使我们不会一直的走上或者是走向这个犹大的路，使我们一直的可以不停的来回转，不停的把我们所认同的真理神所开启的生命的功课，所看见的老我的这个问题能够真实的在这个环境中间来对付。我相信在这条路上的人神都来带领，神都来制作能够使我们 在这个方面能够达成神的心意，使我们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在不断的在这个路上来长进。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感恩。好，我们继续的来敬拜。